如果我还没有阅读的习惯，我连一本书怎么记重点都不知道，甚至你要写一篇短文，如果说请写300字的一个读书心得短文，都写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绝对不要上这门课。嗯，然后这时候我有另外一堂课。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he Dude Man，
我是 Ian，
我是 Eric。
我们这一次的跳脱都市圈呢，邀请到非常厉害的这个阅读的高手跟前辈来跟大家聊聊如何高效率的做笔记，还有跟学习。那我们先直接欢迎好了。
好，我们来欢迎呱唧
呱唧。
Hello，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 Ian， 还有 Eric， 大家好。
你好，你好，你好。我呱唧真的非常厉害，就是在社群中常常跟大家分享的阅读的心得，还有笔记。然后你的部落格经营了一年半了，从浏览数从零到一百，然后非常高的产出的内容，好像每个礼拜每一天基本上都会产出内容，
对，
非常厉害。那等一下可以跟你聊聊，我就是平常我们要怎么学习。读书然后做好笔记这一块
OK，
那在那之前呢，我想要先进一个非常负能量的环节。
好，
就是我当然是非常正能量的人，那么进入一个非常负能量的环节，就是你平常有没有最近啊有没有想要靠北的事情，
看不惯的是不是，
看不惯的，对
对，因为我自己在部落格或者是在 Podcast 都是分享书嘛，
对，
所以我觉得我最怎么讲最看不惯的是书的某一个环节，就是我觉得是书名吧。
哦，书名哦，
书名，
因为最近我刚好看到几本，就会觉得，哎、哦欸，那个书名怎么看起来跟内容不符
啊？哦，是看完书的时候觉得说，哦，书名怎么取成这样？就是有点
怎么被书名
整个名字跟里面内容不符？
对，不符那种感觉。哦、对对对，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YouTube 的封面
标题，
要吸引人这样子。
对你被吸引进去，可是哎，却、欸、不是那么一回事、哦。
哎呀，
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例子？
哪一本书？
可以
真的要跳吗？
可以啊，可以，因为我之前有稍微提过，就像有一本书，它的中文我讲出来，你们听听看，你们猜是什么书？他说《普通人的财富自由之道》，
就是教你怎么做小小理财，然后教你怎么节省平常的支出，
一人觉得《普通人的财富自由之道》，
你说它的内容可能会走什么方向？
对，你觉得你听到这书名，你会觉得是什么？
对啊，理财方面的吧，优化可能做一些小小的投资之类的、嗯。
好，这本书完全不是在讲投资理财，
是在讲自由吗？普通人的自由。
他的英文原本的书名叫做《通往不平凡成功的平凡之路》，然后他还讲的内容是一个 podcaster，他怎么样把他的自媒体帝国打造起来的事情。
哦、
然后里面是有点像自媒体经营者的。教科书 playbook 一步一步各个策略步骤的拆解、
oh, okay,
okay. 所以你看书名你会完全不知道这个里面
right.
跟你想的根本不一样，
是就这个 podcaster 是确实是通往财富自由的这条路，
对，
可是可能书名想要触及更多不同的就是观众，
对,
对不对？
可能是为了销售，
为了销售
曝光、哦还是，
让任何人都可以想要看这样。
对对对
哇那这样有点不太好啊。
嗯，对啊，
策略不一样哦，
是
策略不一样。
对对对，然后我们做影片的也可以有同理心啊。
对啊，
那瓦基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你读了几本书啊？
我自己好好的读的，有做笔记的，大概300多本。
太扯了。
他没做笔记的有几本？
可能也不到100本吧，因为我是30多岁前很少看课外书，如果我们谈的是课外书的话，就很少看那些。那我是30岁之后才突然开窍，想说，哎，阅读原来这么棒，然后开始爱上阅读。
OK， 你是看了哪几本书让你觉得哦，阅读好棒，我想要开始多看书？
我一开始是稍微透过阅读去学一些管理的技巧跟投资理财，但是看到后面我发现，我后来看到有一本叫做《人类大历史》。那一本书就我觉得哎、欸、非常有趣，我以前是对历史没有兴趣，我是就是理工科的，跟两位同学，对，就是然后我就觉得哇，人类大历史让我 有点对于阅读重新改观。他把历史写得好好好好看，好好读 哦。
可是你怎么会拿起那本书开始读第一页呢？
哦，因为那时候是畅销榜第一名嘛。
哦，
然后我想说，对，
大家应该很喜欢，
对，
搞不好很棒。
而且我周围就开始认识一些会推荐我书本的朋友，然后就说啊，这本超棒超棒。然后我就被洗脑，我就先买那本来看。结果发现啊，一看不得了，原来书本这么有趣，这样子。
哇哦，
对
，OK。
那你通常一本加上写笔记要读多久？
哦，这个时间哦，其实不一定啊，但是大部分的书本、哦、大概看加写笔记，我觉得至少都是十个小时以上起跳，十个小时起跳。
假设一本十个小时，
因为我要看嘛，
对，
而且我要写笔记的时候，我大部分会需要重新的再翻一些前面内容，重复的看两三次，然后那个段落我可能还要重复的翻，所以大概这个时间是很长的。
你有没有曾经就是一本书，
十个小时我觉得很短，
你要加笔记的话，我觉得很短。你有没有曾经就是一本书读超过一次过？
好几本。就像我为了学习怎么样阅读、嗯，因为我以前可能读的速度很慢啊，然后抓不到重点，
對，
我就看了一本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
嗯，感觉我们要读那本书、
啊。对，我需要读，
可
那本我可能读不完。
可是这本很硬，這本超
硬的，很
硬的、哦。对，我那时候
它的 cover 很硬，还是
它的内容很硬，内容很硬。
内容很硬。
那本书本身的挑战就是，你能读完这本书的话，
就
你以后就能读完任何书了。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因为这本超难读的，
然后两千页这样。
对 对，
對。所以那本我至少先看了两次，然后我过了两三年之后，我又看了一次。
哦，
对 对， 對，
可是确实是
有帮助，
有帮助，
超有帮助。那一本，如果要我推荐大家怎么学习如何阅读的话，
对，
哇，那一本里面应该包含了我所学会的应该八成以上的技巧，就在那里面。
或者我们今天听完这个 podcast， 应该就知道怎么阅读了吧？
可能只是那本书里面的冰山一角。
哎，可恶、
欸！真的，真的。
对啊。
那你之前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在、嗯、就是在做自媒体之前，你其实是在竹科当工程师，
对 对， 對， 對，
在台积电，
对对对。
那怎么会有这个疯狂的想法，想要就是离开这个工程背景？
不可能有人会这样做，
怎么可能会有人这样做呢？
我那时候在台积电的时候是就是斜杠做这件事情。
嗯，
我原本一开始只是想说，我在工作的其他时间，例如说下班啊，或者是假日、嗯，然后我会读一些书，然后我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嗯，
那时候一方面我是觉得，我读完了那个如何阅读一本书之后，他有一个观念告诉我说，可以做笔记，
嗯，
把东西记录下来、嗯，把重点摘录下来。
嗯，
那这个同时我会对这些书更理解，
对，
而且以后我也可以回过头来看我的笔记、
嗯、
去复习。
嗯，
结果我没想到，我开始写这些读书笔记，我一开始写的超烂的，然后我就发在网络那个 Medium 的那个部落格平台上，就开始哎随、欸、便两三个礼拜发一次这样，结果真的有人留言哎、欸，
哦，
他说哎、欸、这本书哎、欸、很有趣，然后帮助到我，或者说哎、欸、这本书我刚好需要，谢谢你的介绍，
是，
然后就是会有这种留言出现，
对，
然后觉得哎、欸、好有趣哦，然后我就开始去看说哎、欸、这个部落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那时候就像 Blogger 嘛，然后就想说部落客怎么一回事，
对，
研究了一下发现。欸、好像可以自己加一个部落格平台，
哦，
是很好玩的事情。
OK，
对，
所以当初比较是因为兴趣的关系，想要记录一下自己的读书笔记，
对、
嗯，没想到好像对其他人有帮助，
对，
所以开始往自媒体这边发展。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哦、
，OK，
还不错，就是本来就是都是为了自己爽，其实我们也是啊，就是那时候就是离开矽谷、
嗯，
然后也是跟你一样很疯狂，然后是刚开始是为了自己想要自我成长啊，找自己啊，然后没想到哎、欸，这其实很多人有共鸣。
对，
那就继续走下去了。
哎、嗯欸，那你写这部落格是写了多久才被其他人发现？
我大概是在部落格我经营了一年半的时间、嗯，像刚刚伊恩有提到，其实一年半的时候就已经蛮多人在追踪，而且在订阅我的电子报。
OK，
然后我也同步有在经营 Facebook 跟 IG，、
哦、
所以其实我有经营很多平台，但是后来很多平台我放弃掉、
嗯，
那留下这几个，那发现、欸、一年半之后，它其实已经成长到有一个起色。
嗯、
然后那时候又刚好是 Podcast 的元年、
哦、
然后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想说，那我也跟风一下吧。也、嗯、不是跟风，就是说那时候大家想说用听的好像是一个新的吸收的媒介，
哦、
所以我就跟着也录 Podcast 的话开始推出，大概做到两年多的时候，发现哎、欸，这个事业好像渐渐上轨道。因为我后来读了很多商管类的书，然后就想说用商业模式，还有刚刚提到那个自媒体经营那些书，去把我的这个自媒体把它拆解成可以获利的一个模式。
对，
然后我就发现，哎、欸，这个东西它其实可以被我看待成是一个事业。
对，
等于像有点像用创业家的心态吧，去经营这件事情。
对、yeah,
那、嗯、后来就觉得，哎、欸，好像渐渐的在跟我的原本的 主客的工作差别出现了，就变成说这个事业好像带给我的这种成就感跟那种不可取代的感觉，嗯，好像越来越高，
越多。
然后原本的工作好像，他渐渐的觉得，我好像觉得说我好像能够在其他领域发挥更大更多的价值，
对。
那我就会开始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做出这个转换的决定？哦，
那你决定要离开台积电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薪水的部分？因为台积电的薪水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对对对，其实。我必须坦白一件事，那时候我在2020年的时候有想过要离职的念头，可是我后来真正离职是2021的事情。我那时候其实是看到你们两个的影片，
不要这样说，
真的，
不要这样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时候我就看有些书，他们就有说一个说法，叫做黄金手铐，
对，
是
黄金手铐，就是好像你年薪可能几百万这种感觉，然后这个东西是算是一个框架吧，就是它框住你。让你觉得啊，现在已经很舒适了。
是，
为什么要这么不舒适？为什么要跨出去干嘛？那我那时候看到你们影片，就发现，我忘记你们标题是定多少啊，700还是 whatever， 就是一个数字就对了。然
後千万年薪
啊，要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我就看，然后就看你们影片，觉得哇，好 inspiring， 就是蛮激励我的。不是因为那个数字，而是因为你们传达出来的那一种心态。其实你我们要的是做内心想要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内心真正向往的是什么东西。但有时候一些外界的好条件、一些诱因，可能让我们持续的偏离了，我们没有再真正去追寻我们想要做的那件事情。那我后来就一直问自己说，那我到底喜欢什么？那我后来渐渐的去，因为我用一些步骤，我也是用书本的步骤去分析自己，我发现我是一个 creator， 我是一个不是内容创作者，而是whatever 形式的创作者，就是我喜欢画东西，我喜欢创作东西，喜欢写程式，后来叫自己叫网站，然后自己写这些新的读书心得之类的，我喜欢创作 whatever 形式的创作。那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才是我内心真正想要的，它已经显现在工作的很多层面上，可是我发现在可能大的体制或大的框架下，我们还是会受限嘛，不能完全随心所欲的发挥，所以觉得感觉到这个情况，然后你们的影片又激励到我，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些年轻人都这么有动力啊？
我们大概同年纪吧，
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已经30多了，可是我一直想把我自己的心态设定成是20多，像我自己在思考事情，我蛮喜欢把自己的年龄减10岁的哦，对，然后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是对生命最有热情，虽然说可能有点迷惘，可是是最有活力、最有热情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是那个时候的我，这个心态会不一样，我会不会更有勇气做这些决定？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决定好像不是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做，可是我觉得好像自己应该要试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或者说不一样的东西，就有点像你们一直提到跨出舒适圈。我就觉得说。我一直待在同样的舒适圈，再过了10年20年，我已经看到了那个舒适圈可以给我的样貌，我知道我自己在舒适圈里面成长会长成什么样子，可是我就觉得，那如果换一个，像我现在自己出来说书嘛，自己出来主持啊，然后做一些有的没的，觉得这样的东西好像充满了很多挑战，然后就觉得这个好像更让我向往，我渐渐的就很明白说，原来我想要的是这样的方向，
懂，
对，
原来我们是流着同样血液的人呐、
对，很有共鸣，真的。
所以你斜杠了大概2年，基本上
对我大概计算过，大概斜杠了接近3年的时间。
其实这个时间很长
对，而且
是你有办法 manage
高工时，然后再加上斜杠的时间，同时去兼顾这样子。
你那个时候斜杠花大概你人生中大概几趴的时间啊？
斜杠加工作大概100%吧。
人哦，没有，我的意思说就是，比如说台积电，你大概在你人生，比如说你平常的大概50%的时间嘛，对不对？那你斜杠是大概可能20-30%这样子。
这么说好了，我开始在做部落格的时候，刚好是在南科工作，有点像是在高工时的或者是高压的环境之外，我其实有一个舒压的管道，变成说我可以去建部落格，我可以去写东西，我可以去发表东西，这个好像是一个舒压的，所以。平常的工时可能平常8-9点之后回家，就继续可能1-2个小时做这件事。然后我那时候也养成早起的习惯，就每天都是6点整起来，然后到上班前大概就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做阅读、写作，然后有时候研究一下怎么用网站。所以就把这些时间加上我的假日，我几乎全部都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真的要对你做斜杠的东西很有热情，才要把它撑那么久。因为我们也是，我们之前辞职之前，我们是大概做斜杠大概 六个月哇，然后我们常常就是下班之后要自己剪辑影片，有时候都剪到半夜这种，所以如果真的大家想要斜杠，你可以真的就试试看，就是下班之后做做你有兴趣的事情，然后这也可以，这是测试你有没有对 这件事情有热情，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对 对，真的真的。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做内容就是比较没有压力，因为你知道你有稳定的就是 income 的来源嘛。
对，没错。
那、啊、你单纯做这件事情一定就是为了热情，因为你没有得到任何的 income。
对，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创作就会比较舒服。
对，我那时候常常在写作的时候，或者是要发文章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钱而做，那我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对，
我喜欢这件事吗？
对、
我那时候常常用这个标准，那我就会发现，哎，有些事情我不会想做，可是如果我想做的事情，那就真的是我很喜欢，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对，
没错。
那你当初决定要辞职的时候，一定是有预期说自己的薪水会比较低一点。还是说你已经知道说哦，未来的薪水是有可能比现在高的，然后才决定做这个决定。
搞不好三年后就是已经 match 到，
已经 match 了，
哦，好像可以了，
哇，是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因为其实因为我自己看很多商管书，就会看一些企业成长，或者是一些像自媒体成长，也是一种类型的产业。
对，
它的成长形态其实是呈现一个有点像后面是指数爬升的那种状态。
是是是，
对，所以我大概看到前面那个迹象。然后继续也去分析，就是、后面可能会有哪些收入组成，然后就发现，哎，这个的发展潜力远比我自己在公司内可能还高，对，所以我自己大概这做，然后我就测试了半年一年的时间，发现，哎，它渐渐的真的有步上轨道，而且朝着我可能预测的方向，可能有渐渐的在发展，有些符合预测，有些不符合预测，可是我发现，哎，这个是的确有发展潜力的事情，
是，
而且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说的所谓跟以前高或低，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一个沉没成本，就是说，以前我可能拥有这些东西，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收入啊、待遇啊，可是如果都是跟这些东西比，就有点像又回到了黄金手铐。
是
那个手铐如果很大一颗绑住你了，那你真的难跳
走不了。
你要到什么时候你才会超过？那就很困难。可是我自己看的是，会不会两三年后我就超过？或者是几年后我就超过？那是 OK 的嘛，所以我发现，这件事情是我可以接受的。一开始说，少一点没关系，但是后来会超过。但是其实更有趣的是什么？真正离开之后，反而马上就超过。就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真的做了某些事情，你的策略渐渐在改变，它可能会超出你原本的期待。
是，
因为如果你是全心全意的投入，
是
真的用尽各种方法，有点像是绝境求生吧。
是，
然后有时候也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有点像证明给自己看，
对
那种感觉，对对对，
哇哦！我觉得你的这个逻辑跟怎么做这个出来自己做自媒体的决定，是透过很明确的分析跟很理性的选择。我们就放给啦，随便啦，抽啦，太有点太抽动了，太多感性这一块了。
对啊，
可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粉丝也问我们，我对这很有热情啊，我要怎么去？我是不是应该可以辞职了？我说，我不要那么冲动，不要跟我们一样那么冲动。
对，
我觉得你的方法很好，就是先分析一下，可能这个的 potential 是长什么样子，它的 trajectory 长什么样子。你怎么测试过自己的热情呢？
对，
是不是真的很喜欢？
对，
才去做这个决定。
就我们知道，瓦吉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人。你在你的 FB 粉专，就是一天可能 po 三个文啊，或者是你半年能够写一本书，你是怎么有办法这么高效率的产出？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习惯，就是做笔记的习惯。因为之前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样？像我是每周写两篇文章，两篇大概三四千字的书评吧，算是心得之类的。
三四千个字，
对，
那个是什么概念？那是一个论文吗？
短短的一篇，
应该就一本书了吧？
没有啦，没有啦，一本
哦，通常一本书有几个字啊？
大概6万到10万个字。
很明显我不常念
书，对，一本书是这么长的，
很明显我不常念中文的书。
对啊，所以
OK，
我自己觉得我是平常。我几乎是每天都有做笔记的习惯，
wow.
所以我有一个观念，就是写笔记它也等于在写作，也等于在创作，
其实是
对，因为我不是从无到有突然要生一篇文章，或我从无到有突然要生一篇贴文图文，而是我平常就有在做一些小小笔记的习惯，然后我每次到了要产出成果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笔记拿出来组合一下运用一下，甚至抽取旧的笔记出来放在新的文章里面。 然后这样子去做。那文章是这样子做，然后如果是社群贴文啊之类的排程，我都是用那排程的软体，就是我会提前一个月就把未来一个月要做的贴文全部都先做好，然后就让它排程。我觉得后来养成这些习惯也是因为我有一个劣势，就是我那时候在斜杠的时候最没有时间。你可以想象，跟很多很多时间的人比起来，我在科技业的工作时间是不是超长，我能够用的时间是不是超短，那我要怎么样用这些短时间发挥更大的杠杆的效率，能够维持同样高品质的产出，那我就是必须用一些自动化跟排程化，还有一些批次化作业的手法。所以我就大概因为那些劣势反而让我去思考我怎么样经营或怎么样去运作这样子，
就你提早优化了自己的这个流程，
对，就是必须
变高效率的流程，
对对对，否则没有办法产出这样子的成果，对，
是是。
然后你平常就是透过做笔记的方式产出内容，其实就是一堆内容库存在那边等着你去发挥，
对，有太多
需要的时候就抓一些笔记过来，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那本书半年内写出来也是用一样的概念，
其实是用一样的概念，哇塞，就是在写书之前我有点惶恐。就是我觉得哇，一本书要写好几万字，那是很困难的事。而且有曾经有编辑告诉我说，你要不要把你的部落格文章收集起来，就出一本书就好了。
对，
因为你随便凑一凑，一定是超过一本书的篇幅。
是，
可是我觉得我内心对于我想要写的第一本书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对，模糊的想象。我觉得如果那样子的集结出版是第一本书的话，我不会满足，因为它是舒适圈。
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自己啊！你这么舒适，你就这样子集结，然后出，然后你没有任何心力。我觉得，那要干嘛？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挑战自己，因为我自己看了很多书，我觉得我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书应该长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是想要去创作出那一个我理想中想看到的那本书。所以就是写一本我想看的书，然后那一本书是可以给当时的我，就是可能在斜杠当中或者是面临那个抉择的时候很困顿的那个我会想看的一本书。所以我后来就用这个精神，就因为我每天写笔记就会想着这些想法，所以我就写相关的内容。那写着写着，这个笔记会一直累积，而且边写就边发表，就等于是经营社群或者是经营我的像是电子报啊部落格，就持续的发表嘛，然后持续看其他的书，持续去摘取一些东西，
对，
那渐渐的这个东西就累积起来，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书的篇幅，后来写的太多，还被编辑说：“你这个删掉删掉。”所以后来写了大概130,000字吧，然后删一删变成最后删出就剩下100,000个字这样。
OK OK，
哇哦！
我们这边有很多东西想要向瓦基学习，尤其是读书效率的部分。像我个人每次看书的时候，我可能都会做太多笔记，然后就多到变成我每次要打开书的时候会觉得哦负担好重哦，因为我要准备电脑拿出来做笔记，所以这也是我不常看书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我刚刚听到这个问题，我其实很羡慕你。
为什么你说不用看书？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你会觉得一本书里面有好多重点你觉得值得记录。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美妙的事。
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看的不够多，变成是说所有东西都觉得哦这是这个书
的
精华，
对，
新的东西，可能你看够多，你觉得哦，这个我看过，这个我从那边另外一本书看过，對對對對對對對，所以你会觉得哎，好像没什么重点，
是，
所以就代表我没什么知识的意思，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这进入下非常好，这下一题，
没有，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很羡慕的一个点，因为现在刚好是介于你接触到这种很棒的知识的这个临界点，就是你从你的舒适圈跨到这个有一点不舒适的地方，因为那些精华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很棒的重点，其实就刚好是你原本不舒适的地方，
是，
那当你看到一本书里面，像你一本书里面可能一开始觉得每三页都会画一个重点，那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事。如果你想要做笔记，如果你想要把这些东西分享出来，那你就用这个密度把它分享出来，不用在乎说是不是一本书只能分享10个重点，一本书只能分享3个重点，不是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一本书有50个重点，那你就分享50个重点，只是你分次做，对，但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像我自己在读书，我会发现有些书的含金量吧，或者是它的内容的浓度不太一样，反而那是一个很幸福的感觉，就是看到哇，这个知识浓度超高，每一个都是哇，很震撼，然后每一个都是很惊讶，我觉得这是超棒的，对，
所以转个念，其实
对。
甜蜜的负担，
非常幸运的，
我是羡慕你，
所以你的建议就会变成是说，我可能就是要撑过去前面这几本书，
也不用撑，你要享受这个阶段。你从
对啊，你要转个念啊，
就
是
对对，就是我在打笔记的时候，我是享受的。
你是享受的，
可是会变成是有现在要看书，我要找那种很零碎的时间。嗯，比如说我在公车30分钟，我可能就不会看了，因为我要打笔记。
啊、嗯嗯嗯。
那
哦，我在通常在通勤啊，在外面移动的时候。嗯我通常都不会做笔记，我只因为我自己每一天大概固定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会把它很专注的在那个时候快速的去做笔记，所以我是自己固定有一些时间在做笔记的。像我之前提到我在斜杠的时候，为什么我还是可以每天做笔记，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早起的习惯，就是变成哎、欸，你要整理内容啊，要去吸收知识，它已经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它持续性的每天都有那几百字的这个记录。
哦，对，所以你做笔记的方式是会比如说看完 chapter 1、然后来回过头来想哦 chapter 1重点是什么然后写笔记，还是说你会边看边写、
OK 比较初期的阶段我还是比较那个刚开始在学的时候、我都是看一个章节就做一次一个章节做一次、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它的知识含量可能很多书是超多的、我就会一个章节做一次、那后来我可能看比较同质性的比较熟悉的领域，我就可以看完一整本之后才重新的回顾，然后直接的再重新回去翻一翻，就可以做笔记了。这样子
了解，
因为我做笔记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之前最刚开始，可能大学的时候，刚出社会的时候读书，我是会折那个页，你知道吗？
啊、折页这样，
然后就是变成那
整本书被折起来了，
没有，就会很多页。可是回去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也不太确定那一页的哪一个段落我是比较喜欢的。可能那时候就不习惯看书的时候带笔。然后可能刚出社会，就是可能10年前的事情，也没有习惯，就是哦，把它打在手机里面。不过我现在会看到一个段落，读到了当下，我吸收到，我觉得这很酷，我想记下来，我就直接那个瞬间拿手机，我就停止阅读，然后打。现在一本书我可能会打，可能8到15个 bullet points 这样子记下来，
蛮精简的。
这样是不是最有效率的？还是
这样是很棒的方法，
是吗？
对，
okay, okay.
像我自己看有些书，刚刚一人说拿出手机打字，
对，
我现在学到一招更厉害，
怎么说？
就是你语音转输入。
欸、对吼、
对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在读一读，我突然有个想法，或我突然觉得要记录的时候，我会用语音转输入，就直接念。例如说，一句话可能10个字你就念完，
对，
然后你可以再接着念一些你的想法，因为你用说的时候其实比较没有负担，你用打字的会觉得，这个打字好像要很计较，这个字要打对什么的。
哦，对，
你如果讲话，然后我就想说，我如果今天想要这个分享给伊言，我会跟他说什么？这个想法对我很有帮助啊，因为什么什么？我可能这个想法我想要分享给 Eric， 我就说，这个想法很棒，我可以应用在生活在哪里？所以就是用跟别人讲话，而且是讲给别人听懂的方式，去记录这些想法，那这个时候你记得笔记就在同一个时间就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了。
对
对，因为你必须先理解它，你才能够跟别人解释或跟别人分享嘛。所以就等于是你在做这些记录的时候，你就同时又在把这些知识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很好，因为有时候我也听说有些人做笔记是直接抄，就是我觉得这句很棒，我抄过来。可是我觉得那个吸收可能只有50%-60%，
超少，
很少的。就你马上应该也要内化，然后再表达出来，可能解释给一个3岁小孩听的方式，
没错，就是这样，
比较好。
我觉得独立思考很重要。像我之前在念精算考试的时候，我都会先看。参考书，然后做参考书的笔记做一轮，或者是有题目的时候，我会先 OK 独立思考要怎么样做这个题目，自己先算过一遍，然后可能把里面一些数字改一改啊，然后就变成要自己独立思考之后才有办法把它变成是自己的。然后我通常第一个笔记做完，我还会再做笔记的笔记，精华的精华。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太花时间，可能也是造成我现在无法看其他书的一个坏习惯，就想要做的太精细的笔记。对吧、啊？不过我同意，就是真的需要独立思考，才要把东西吸收变成是你的。
你的笔记是不是比如说这本书有10000个字啊？笔记可能是
9000个字，
9000个字这样。其实你就
是我觉得有可能的、
超过来了。
对，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以前下班就是要念精算的书，所以变成是。你要我下班念完精算的书再念课外的书？没有，我头脑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装，所以我变成是所有课外读物我都不想碰。
可是我觉得精算跟其他的不一样，我去读其他的已经读我自己有兴趣的，我自己想要学的。
是，可是你想象你下班你已经读3个小时精算考试的书，然后你这个时候在读 Jay Shetty 的 On Purpose， 你有办法吗？
我们现在很忙，我也是会抽时间来读、啊哦。我觉得就是看你想不想得到这个、这个技能而已。
是是是，
我自己也会觉得，像刚刚讲的，就是要自己内化，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再写一次。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回去看的时候，我会想要。有时候会想要背一下，就是说 ，OK， 我比如说写了这八个 points， 然后我自己 OK 闭着眼睛，然后念说 ，OK， 我学了哪八个东西，然后，对，哪一个忘记了，然后不知道想不到的时候再张开眼睛看一下，哦，对对对，还有这个，就是然后马上考一下自己，
对，
然后逼自己去想不到，然后再公布答案，这样好像又可以再学一次的感觉。
好像在科学研究也是说，这样子会提高你对那个东西的记忆，就是有点像记忆提取啦。你闭起眼睛，你等于是你必须从脑袋里面提取出那个东西。
对对对
对，
对
啊，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对啊，
是就有点像是你把食物放在冰箱里面，但是你都不把它拿出来或不开冰箱看一下里面有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忘了冰箱有什么。
对，
是不是？
你这个 analogy 我是
好生动啊，
对，你
看贴切啊，
一个月后，我家冰箱有没有啤酒？我不确定，但是如果你每一个礼拜打开，有啤酒，
没有？你要打开之前先确定说。我觉得好像有，
好像有啊，确认一下，
确实有，记忆题是
要
先记
一下，
对，记忆要确定一下。
哎，那瓦基那边有没有什么习惯或方法可以教我们怎么样快速做笔记，或者是吸取知识？
我自己最近就是过去的一年多来，应该接近快两年的时间，因为我曾经做笔记也有做到一个瓶颈，我就发现，我好像每次都只是为了一本书在做心得而已，好像就局限在一对一的这个。输入跟输出这样局限在这边、那后来我就发现、我在因为我蛮常看欧美的英文的资讯、我就发现一个方法叫做卡片和笔记、卡片和笔记、
okay.
反正那个概念很简单，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些知识点书里面知识点、抽取出来变成一张一张的小卡片、概念上是这样，然后这些小卡片之间彼此会有互相的连结、
就算是不同的书的，
就算是不同的书，就像是说举例来讲，像我自己之前看一些时间管理的书、我就会发现可能 ABC 三本书都在讲某一件事情，就叫做每天你都要先做最重要的那件事。好，那这个东西三本书里面举什么例子，他们怎么讲的，这些东西你都把它抽取出来，一起去连接到你那个时间管理的那个主题，就是做最重要的那件事。你就会有很多很多面向的参考可以去想。可能人家在科技业怎么做的，人家在媒体业怎么做的，人家可能在传产怎么做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会就是卡片和笔记这个方法，后来这个连结的方式让我对于某一些主题的认知就会更多的维度，就不会只限于说可能是某一篇文章或是某一本书的讲法而已，而是对于主题性的对于一件事情的了解这样子。
可是这些卡片你会不会也继续分类他们，比如说这个卡片是时间管理、这坨卡片是如何健身、有一坨卡片是怎么教小孩、对，你会把他们掺杂在一起吗？还是还会再做这种大方向的归类？
OK，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这些卡片会有它可能连接到的主题，就像刚刚说的分类、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当你在看其他领域的知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些跨领域的连线。我举例来说好了，像我一开始学习的主题是比较像投资理财，那它里面就有一些观念，例如说投资我们要看的是股票讯号而不是看杂讯、杂讯就是每一天的涨涨跌跌嘛，
对，
它的讯号是什么？讯号就是这个市场是不是真的很强劲，这个公司的体质是不是真的好、它的未来的 market share 可能是不是真的会高，这个就是它的讯号、然后跟杂讯会区分，这个是投资的观念、可是我就会把这个观念其实我就会跟我生活的很多层面做连接、举例来说，我自己在看社群媒体的动态啊，或者是看新闻也是一样，我就会去思考哪些东西是讯号，哪些东西是杂讯、然后舍弃那些杂讯一律不看，专注在讯号。那我后来也会做一些分类，例如说某一些领域的书籍我会认为是讯号，但是其实很大部分的书籍它可能是杂讯，就会对应到很多生活当中的观念。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后来做卡片的笔记就发现这样子的一个连结，除了在当下我可以很轻松的做一小则笔记、因为一个卡片我大概都是写200到300字而已，就是刚刚说的口头跟大家分享会怎么讲、可能举个例子啊，举个譬喻啊、但是我这样抽取出来一张一张小卡片很好做嘛，你把它建立连结之后你以后很好用、像我自己有时候会去演讲去分享，甚至我要写未来的书 做未来的这个内容创作，那我就可以很快的找到以前曾经写过的那些观念，拿出来用在新的地方。对，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要分辨杂讯跟重要资讯的这个重要性嘛？我觉得我做太多笔记是不是就是我那些杂讯我都觉得是重要的东西？
有可能。
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就是多念我就知道了？
当然最不负责任的建议就是多念哦，就是简单，就是多念。可是当然是你念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小诀窍。
对，
例如说，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个很简单的诀窍，在我看书的时候，我会看这个一大篇文章里面，你去找一些转折的语气。例如作者他可能会写一些文字，写一写，他讲一讲，他说然而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种转折，或者他说但是，对，就是那种转折。举例来说好了，我们可能说，我们平常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对。
然而有更内在的渴望没有被满足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重点在哪里？重点不是前面的工作都想赚钱，这是废话嘛？然而才是这个作者想要讲的重点。
对，
可能我们有更深层的内在意义，可能要追寻，所以这个后面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些段落、在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会去找那些转折语气后面的东西。那个才是作者所要传达的事情。
我觉得刚刚瓦基提到一个，就是这个做笔记的一个新的方式，就是这个所谓的卡片和笔记。我觉得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就是我是笔记是跟着书走的，然后我现在的 notes 里面就是每一个 note 就是一本书的名字，然后摊下来就是那本书里面的我的8到15个 key points。可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也是喜欢读一种类型的书，
对。
然后那种类型的书就很多时候会交叉到一些重点，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的整理，我就可以有一个笔记就好了，然后等于那个笔记都是在这个大主题里面，
对，
在玩这样，
没错，
这样可能真的是比较，就不一定要绑着书了嘛，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去想一下，我读书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
因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累积读书的数量，像刚刚说的，我读了几本，其实我有时候又忘记到底
幾本。可以嘴啦，
对，就是
有时候可以跟朋友，
对，
300多本
啊，对啊，对。
但是其实，对，但其实我们读书的目的不是说为了读完它，或者说不是为了读几本，
对，
也不是为了只读特定几本。而例如说我的读书目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很好奇说，像时间管理这个领域，有这么多的技巧，这么多的诀窍，这么多的观念，哪些观念是 work 的？我也很好奇，所以我会对于那些主题这个知识它比较抽象的那个主题有兴趣，所以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说这里面的东西怎么样可以帮助到我对这个主题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所谓就是我在学的话，我会觉得我是在学习一个知识的大海当中，我想要把这些知识萃取出来变成我自己的知识库，有点像是我自己在重新翻译它们变成我自己瓦基的语言，那这个才是我之所以想要大量学习然后去吸收这些知识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你会 care 就是有时候我在写笔记，就是我现在转这个念，就是如果我不把这个讯息跟书名绑在一起，我不知道会不会想说，我忘记我学到这个重点是哪一本书，我曾经很喜欢这本书，可是我那时候记录的时候只记录到就是把这个整个主题绑在一起，不绑书了，会不会有点可惜啊？我不知道，我忘记那本书叫什么名，还是你会顺便记录起来？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问题，然后刚好在卡片和笔记法有很好的一个格式，因为卡片和笔记法它有分一个叫做文献类的笔记，文献笔记、
okay.
有一个叫做比较永久的笔记、就是你真正的知识点就是浓缩在永久笔记、所以基本上来说，像我自己我看一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像伊恩一样，我用 bullet point 的方式，
对，
把那本书里面几十个重点都整理在同一份文献笔记，这个文献的标题就叫做书名、或者是影片名称、课程名称或者文章名称、这个满满的这个 list它只是文献笔记而已，可能有我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了，但是我必须把里面的这些知识点抽取成一张一张具体的卡片，这些卡片就会是以后我可以重新用的，而且在我有这个文献笔记的时候，我这个书名对不对，在我的永久笔记里面我都会注明说这个想法来源是哪里，所以我的永久笔记每一则里面几乎都有来源，无论是我例如说跟两位聊天，我就会记住注记说我跟 Ian 跟 Eric 聊天得到的这个心得、或者我从哪一本书得到的心得、这些线索都会 先记录在文献笔记里，嗯，透过连结的方式也会在永久笔记里保存下来，嗯，所以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去找到蛛丝马迹，哎，嗯，欸，这个东西是哪里来，谁，嗯，告诉我的，我跟谁听来的，这样子，
嗯，欸，这跟我做精算考试的笔记好像很像，也是两段做笔记吗？
需要有分段去做，哦，
第一个先是 summarize， 然后再来就是把你学到这个 summary 跟其他的做连结，
是
哦 ，OK， 哎，欸，那瓦基刚好提到，就是你把很多不同的书籍的知识全部就搅在一起嘛，然后把它变成是你的。但有没有可能两本书他们是给你不一样的观点，然后有时候这些观点是有冲突的？嗯，那当这些观点有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去选择相信谁？
哦，我觉得是边站的。对，我觉得常常遇到，嗯，真的常常遇到。而且我发现这件事情很好玩，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是时机点的问题。有些书给的建议，它适合的时机点是社会新鲜人，嗯，有些书给的建议是适合的是什么，嗯，是职场有经验的老鸟，嗯，
是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会听到到底要先追求深度还是追求广度，尤其在职业上面，嗯，到底要追深度还是广度，到底我要在某个领域先钻到底，嗯，还是我应该先广泛涉略，嗯，再去收敛。关于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在不同阶段甚至不同状态的人，他们要听的建议或者他们要采取的方式就不一样。我自己采取的方式就是我会去思考在哪个时机点适用，以及在哪个情况之下适用。嗯嗯嗯，对，所以我觉得任何的建议可能都有它的道理，可是它适合的对象或适合的时机点只是不一样而已。那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很宽心的去看待所有我看到的资讯。嗯，因为我会发现很多人会批评某件资讯，哎，这个金句很烂，这个金句没道理，嗯，其实他只是哎，没有想到另外一面是怎么说的。嗯，对，我觉得哎，但是我们如果能从不同的方方面面去看的话，嗯，其实会发现哎，原来理解世界的方式是这么多样的。嗯，对。
那瓦基最近推出了就是这个卡片和笔记的实战课。嗯，你怎么会想要推出这个课程？然后你觉得这个课程对谁比较有帮助？
嗯，OK，OK，因为这个卡片和笔记这个术语，哦，大概是在两三年前吧开始流行起来，然后在台湾也有相关的书本开始出版。嗯，但是我自己观察到，以及因为我一开始就在用了，我在英文版的时期就在用了。
OK，
我发现一个事情是说，大家比较会看到这些资讯的它的好处是什么？
对，
就是大家会说，欸，这个方法很棒。嗯，可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当你开始做，你可能做了一两个礼拜，你会发现，欸，这个卡片的命名到底对不对？欸，这个卡片要怎么连结？欸，瓦基说的那个主题到底要怎么 去建立啊？
这个系统
对
怎么弄起来？
需要像找那个犯人一样，你有一个很大的板子，然后把卡片跟那个红线连起来。
对，你怎么连？
才知道。
对，有一些妹妹嘎嘎，或者是欸，到底哪一个软体工具，还是哪一个操作方式是真的有用的？
对。
那还有一些更深的问题，我除了在了解这些知识系统之外，我平常在做的是我的工作本身啊，是我的学业本身啊，嗯，怎么跟我平常的任务做连结？嗯，因为这个才是我们很关心的。
对，
因为如果我们太学术化的话，那我就是在学术圈里面而已。嗯，
对。
但是怎么跟我的生活做连结？这个也是我自己每天面对的，所以就有点像我过去两年多来所使用这套方法所踩过的一些冤枉路，或我觉得哪些是 work， 哪些不 work。嗯，我就把这些整理下来。那我会发现这个东西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免费的资讯，或者是很多就即使是要收费的书籍，你也很难找到说，欸，真的有这么样的完整或者是一个步骤拆解的方式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有一些准则可以让大家去参考说，欸，这样做的话比较少走冤枉路，你以后去用这些笔记更好用，更好去提取它。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在做这门课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那种 call of duty 吧，就是那种责任感或使命感，就是我就会问，如果我不做，那这个在繁体中文的世界还有谁会做这件事情？
失传了。
对，就是我如果不做的话，那还有谁会做？那而且我另外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是别人做，
对，
那我会怎么想？
对，
而且如果是别人做又做得不好，
对，
那我该怎么想？我是不是很后悔？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有又有点像是当初决定离职的那种感想，就是有点像是非我不可。我自己知道说某件事情我提供的价值是非我不可，我必须要分享。如果我没有分享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惋惜。
是，
就觉得我好不应该有这种感觉，哦，对，所以我觉得是抱着这种感觉去创作这门课程这样子。
那对于一个读书菜鸟像我这种人，你会建议我先读了几本书，然后我再去看卡片和笔记，要怎么使用吗？还是你觉得我应该先上这堂课，然后我未来看了这些书才有办法好好吸收和做笔记？
好，欸，这是很棒的问题，因为我觉得 其实课程也是分阶段的，嗯，就是它不是适用所有人。我也必须老实说，这本课不是适用于所有人，它比较进阶一点点。就是像我说的，如果我平常就有阅读的习惯，我有记一些笔记的习惯，我平常就有整理资料的习惯，但是我觉得啊很混乱，我不知道怎么整理，最后要提企划案的时候，我找不到资料，我要写文章，我要发表看法的时候，我整理不好，我整理不出来，然后我可能记录的时候很零算，找不到，这个时候这堂课会大大的帮助到你，因为你会有一个很有系统的连卡片的方式、连接的方式、整理主题的方式，你会很有系统。可是如果像 Eric 刚刚提到的，如果我还没有阅读的习惯，我连一本书怎么记重点都不知道，我连怎么阅读也不熟悉，甚至你要写一篇短文，说哎，请写300字的一个读书心得短文，都写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绝对不要上这门课，这个时候我有另外一堂课，因为有些不适合的对象一定要劝退，
对，
因为他会觉得哇，怎么帮我找到一个不是适合我的东西？
是是是。
那因为我的第一门课叫做话输入为输出，
话输
那门课我分三个部分，教你如何阅读，一个是电子书、有声书、纸本书，怎么阅读，再来怎么样做一则一则小小的笔记，就是我最基本的方式怎么做小笔记，再来第三个怎么样写出一篇短文，可以分享给别人，可以分享在媒体上，社群媒体上。
Okay.
所以那门课会教你怎么样一对一，你怎么吸收一本书或一个影片，怎么把它产出一个内容，这是一对一的。它里面没有谈到任何什么知识体系。
了解，了解。
对，所以那是不同阶段的。所以如果很初学者、初心者，那一定是那一堂，因为那一堂现在卖的反正超级好。然后后面这堂是最近几个月新推出的。
对，
那这个我瞄准的会是刚刚说的更进阶。你有需要把庞大复杂的资讯整理成有条理的东西的，这个时候这门课会对你起最大的帮助。
我需要话输入为输出这堂课，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拍影片应该有帮助。就生活中看到一些事情，要怎么样输入到脑袋，然后把它输出成影片，
是
知道吗？把它变成一个企划，
是
应该是有帮助的。
那反正我觉得可能真的也要上前面那一堂课。
对。
不过我觉得阅读书籍，就是我出社会之后，越来越发现阅读书真的是一个价值很高的一个东西。
对，就作者他把他一生中学会的东西浓缩成一本书。
对，然后你就花个可能500-600块台币，你就有办法抓到一个人人生他可能想要表达或者是想要就是精髓给你。然后我觉得就是从一本书读完，可能哇，可能瓦基花10天啊，可能我要花一个月读完一本书。可是这一本书就会每一本书，我觉得就是可以打开人生的另外三门的可能性。我觉得很就是这个读书这一块，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哦，读书有用。可是我是真的出社会之后开始真的为了一些我真的有兴趣的书去读，我才觉得哇，每一本书都有学到一些东西。那瓦基，你有什么建议给一些知道读书有用像 Eric 然后就比较没有动力去 pick up 这个习惯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我自己是这样看齁，如果当我们现在觉得人生过得顺顺的，还没有什么问题，
对，
我觉得像假设说，身边有很多的好朋友，像伊言可能会给你一些意见，给你一些想法，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个社交圈，或者你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军师之类的，你觉得我可以透过这些人们或透过这些资源解决我大部分的问题了，那为什么要看书呢？对不对？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不用强迫自己
，Aaron 过太顺了，
没有
是吧？
是这样吗？我觉得瓦基说的很对，这个内在动力很重要。但其实看书就是获取资讯嘛，一些得到一些对我有帮助的东西，
它是一种媒介而已。
对，然后这让我想到我今年年初。我今年唯一打开过的一本书是 Jay Shetty 的 Think Like a Monk
啊，
然后我会
那是不是去年打开的吗？
今年
，我记得
是去年哦。对，反正我之所以会打开，我就是确实在人生中遇到一个瓶颈，我觉得我找不到我的核心价值等等，我想要透过这本书看可不可以让我改观或开启一个新的门啊。确实就是我看了大概50页，然后看不完，因为之后就是要开始拍片，开始
就
忙，开始旅游，然后我就没办法。对，不过确实就是这个内在动力跟你看书的这个用意很重要。
对，我补充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动力。好，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在我身边或者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周遭所遭遇的大家是比较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真的是蛮普通，就是我们可能是就是像我那时候在竹科在南科都是一样，我身边的都是工程师，我所认识的大部分是理工科系的人，我们的想法都很简单，好好赚钱，买房买车，
都一样，全部都
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
对，
差不多。
那我们看的就是这些东西。
对，
但是我会思考的是，假设我要在管理上面我学习，我在的企业文化是某一个文化，是某一个管理方式，但是我如果想要去学习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方式，要怎么办？我身边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去参考，可以去请教的时候，我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书就是很棒的方式，它等于是让你直接有点像网路嘛，你直接跨出去，跨超大的，我直接跟欧洲名师学习，我直接跟美国名师学习，我直接跟台湾最厉害顶尖的 AI 大师学习，
没错，
书本就是这个好处，
是
让我完全跨出了我原本生活的框架，或者像刚刚说的，如果我在探索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也不会问我老爸，我也不会问我老妈，因为从小到大相处了，我已经知道了嘛，
对，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问我的朋友。
因为他们不够强，
也不是不够，也不是不够，因为大家跟我有一样的问题。你问他生命有什么意义，然后他也会反问你：“哎，对我也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
在自己的泡泡里面，
对对，都已经是同一个圈子。
即使他知道，你也会觉得OK， 这就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对，
那你在好像你没有办法很那个英文叫做 holistic 吧，就是你没有很全面、很直观。但是世界上有太多很厉害的大师跟经典的一些人物，他们早就探讨这个问题，探讨的哇滚瓜烂熟，非常的很多书都已经讲的很多很多了。那我为什么不跟他们学习呢？我只要有几本书的这个经验，我就可以马上从他们身上学到那些我这一辈子从来都不会体验到的东西。就像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看一本书他就告诉我，其实人生你不要问人生有什么意义，而是人生在反问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就是我们要自己回答，我们要自己去创造，跟我们要自己去设计我们自己的人生意义，而不是以为说有个人生的意义在等着我们。然后我们国人要 fit， 要去 fit， 要去强迫我们去做，不是，
是
我们自己可以去创造，跟我们自己要去回答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像是这个观念，如果我没有看书，我一辈子应该也不知道。
真的看书可以就是开阔你的视野，就是你都不用去跟这个人见到面，或者不用到这些国家，其实就可以让你的 mindset 放得很大。那最后瓦基，你看了那么多书，如果要推荐三本书，
好，
你觉得最强来带给你最多改变的三本书，你会觉得要推荐哪三本？
我其实挑是想说特别挑给大家突破舒适圈的
哦，可以哦，
对
，OK， 好，
所以这个好像因为那个也是我当时很需要的。
OK，
我举第一本书叫做《破框能力》。
破框能力
、okay ，大意就是说，如果你在职场上，你很会做一件事情，你很专长那件事情，老板就会叫你一直做，你做着做着就只会做那件事情，他也不会叫别人做，
对，
等于是一个能力陷阱，
是
那个框框就把你框住了，
是
哦，这很危险，
是，
有一些领导者会有一些能够持续创造新的突破、新的表现的人，他们是拥有破框能力的，什么意思呢？他们会先行动后思考。不是三思而后行哦，要先行动后思考。什么意思？举例来讲，我当时在当工程师的时候，工程师的职责是什么？把老板交代的任务做好，这是你的职责嘛？
对。
如果我永远都在做这件事情，我是不是永远在把老板交代的事情做好？如果老板从来没有交代我做其他事的话呢？那我还会带团队吗？不会。所以破框思考是什么？破框能力是什么？我先试着分派任务看看，我先试着管理看看，我先试着分析团队的运作看看，我先试着从老板的角度去看事情看看，我先行动，我先这么做了，这么做之后会发现，对耶，我用这个角度去思考，我自己工程师的任务可以怎么做得更好，我可以怎么样帮助团队做得更好，我可以怎么用团队的角度去想事情，这个就是先行动后思考。
那
还有一个就是像演讲的能力好了，或者是报告的能力，很多人可能没有特别的去训练，但是它其实很重要，那也是先行动后思考。你就先去报名比赛，你就先去举手说我要报告，我需要做这件事情，先行动，即使一开始都做得不好，我一开始也讲得超烂的，但是你就去做，你的思考就会改变，就说对耶，讲这个东西虽然讲得没有那么好，可是它有发挥效果，它让人家知道我为团队贡献了什么，它让人家知道我们团队有什么价值，它发挥了一些价值，可是我的思考就会改变，下一次我可以怎么做更好，你就会渐渐的先行动后思考，开始破那个框，越走越出去。第二本叫做《不平等优势》，用你的不平等优势创业。
哦，
对，这本书很棒，就是我们一般会觉得，每个人的起跑点都不一样。
对，
像大家会觉得，哇 ，Ian、Eric， 你们的起跑点跟我们很不一样。
没有一样的，
没有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平等优势、啊。
对，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所以这本书里面提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欣赏这些不平等，而且你要去利用跟放大这些不平等。
嗯，
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好了，像我自己当初在台积电，我有一个不平等优势。我提两个例子好了，一个是很棒的，例如说我有很好的待遇跟很稳定的薪酬，这是一个不平等优势，所以我可以想着是如果没有那么赚钱，我会做哪些我热爱的事，这是一个不平等优势。第二个不平等优势是我那时候很没有时间，这个也是不平等哦，因为我的时间就是比人家少超多的嘛，
对。
但是这个不平等优势会激发我的创意去思考我怎么样经营我的自媒体，可以经营的同样发挥那些价值，同样杠杆出更大的影响力，这个就是不平等优势。所以这本书除了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利用那些既有的大家认定的优势之外，其实有很多你原本以为的劣势，换个角度看，换个角度想，它就会是优势。对，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会就是改变了我看待任何事情的角度，我都会去想，哎，这个不平等，这个不对称，不一定是这么不好，或者是不一定是这么好，
是
换个方向想，就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思考。
嗯哼 ，OK，
对不对
？OK。
那第三本就推我自己的书好了。
好啊，好啊，
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会推这本书给这本书叫做《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
嗯
，OK。
这个标题取的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觉得？就是只工作不上班，
会让大家想一下，哎，只工作跟上班是差在哪里那种感觉？
因为大家比较想要的是只上班不工作啊。
哦，
就领薪水就好了。
打开是一个理财的书，
对，我只上班，对对对，没有没有。所以我为什么写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跟我在职场或在后来经营自媒体的工作的心态有很大的差别。
嗯，
我觉得我之所以要醒来去公司上班去工作，我想要的是贡献我这个人非我不可的能力，可能，我有很多的创意，我想要把我的程式界面美化，让它更 friendly。那时候我会做 UI 啊，做 UX， 然后去设计程去写程式嘛，我就会想这个东西如果由我来做，我会让它做得多么与众不同，别人来做不会做这么好，但是我来做可以把它做很好，这个是一个我工作上投入的态度。那以及刚刚说，如果当成主管之后，你怎么经营一个团队？如果你只是上班的心态，你就说，以前人怎么带我就怎么带就好了，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你用一个你为工作创造价值的想法去想，你就说这个团队要怎么样变成非我们不可，我们团队可以贡献什么特别的能力，是可以让公司成长的更好，让公司运作更顺畅的。所以我都是用这些心态再去思考我所投入的那个工作本身。对，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心态，后来你说，变成自媒体在创作，就同样的，我不是只是做着普通，大家说，就是发发文啊，然后写一些心得之类的。我会去想的就是，那既然我的这个过程这么，我的成长历程这么不同，有这么多科技业的经验，自媒体经营的经验，我更应该把这些我个人化的经验，看这本书的想法跟切角，放进这些心得里面。这个是一个非我不可的东西，所以我就会用这个心态去写。那这本书里面就会告诉大家，从我在斜杠的时期，到后面决定转职，以及到后来出来，这个中间所做的各个决定，我怎么做的，我怎么思考的，然后我也提供了步骤，就是，你可以照着一二三步，怎么认识自己，怎么做商业模式的思考，怎么做后来的抉择，还有一些范例，就是我做完的成果是什么，以及我所观察到，我所看到的很多其他人他们怎么做的，我把这些东西写在这边，所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如果你要做斜杠，你要做斜杠创业的话，那我觉得这本书会是一个蛮好的起点，可以让你参考说，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做，如果换成你自己，你可以怎么样来想。对，
好，我2024年的目标就是看完这三本书，先行动后思考，我把这三本书先买起来。
你还要买第一堂课，第二个，第一堂
那个输入化为输出，
对对对对对，这四个东西。
非常谢谢华基今天的分享，谢谢，
谢谢。
好，现在到我们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是来自 Carol741016， One of my favorite podcasts， 嘟嘟 man， 不知道在哪里留言评价，顺便给你们留言，加油，你们好棒，我是台湾人在美国，你们分享的东西我都很有共鸣，也分享给我香港男朋友，他也很喜欢你们，想问 Ian 和 Eric 当初在 Apple 或 AAA 的面试流程是怎么样呢，或是有什么面试技巧可以分享呢，很好奇，谢谢。
哇，我觉得这都可以单独做一期了，就是
我们确实有拍一集在讲面试过程的，
对对对，可是 specifically to AAA 跟 Apple，其实我也有拍啦，不过当然有很多东西细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讲，
我先讲 Apple 好了。Apple 的通常的面试过程是你要有先得到就是 obviously 一个面试机会嘛， yeah. 然后 HR 跟你联络 ，HR 来帮你排你要面试的人，
yeah.
然后我那时候面试的人大概有到我记得13个人要面试、嗯、然后每一个都单独面试哦、嗯、他不是两三个人一次面试、哦、
13个超多耶、欸、一个30分钟吗
一个30分钟
都在同一天
没有前面有先视讯的
OK
然后集中的同一天的我记得有10个是在同一天的
OK 所以同一天是现场然后是 last round
all day yeah all day, all day、okay. last round
wow
yeah yeah 反正就是这个叫什么轮回战呐、啊嗯？啊，你就是反正前面几个视讯的这种面试过了之后，到安排你 on site，、嗯、他就把你放在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面，嗯、然后每半个小时他们就轮流，每一个人就进来就开始考你问题，然后每一个人的背景跟他们的做的事情不一定都是你的团队未来的团队的、嗯，可能是你的团队会合作到的团队的人派过来，
对对对
嗯、然后反正就轮奸你。
轮奸，
真、
okay,
的是轮奸，
屁股准备
好。因为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就故意要弄你，
yeah,
就是你也没办法， yeah. 你就知道他在故意弄，
是
啊、你就知道不断的配合，然后到最后你的头脑都已经要爆炸了，
yeah.
可是你还是要撑住。
你会不会，比如说你当天跟十个人面试嘛？
对，
你会不会觉得前面比较卡，后面会比较顺？还是你会觉得后面哦，我都已经讲好多遍，我还在讲同样的事情，那你后面就有点不耐
烦？哦，我觉得我是中间前面会很紧张、嗯，前面会有一个期待跟紧张，然后很挫，
yeah.
很容易就是可能比较不顺。
Yeah.
中间我觉得会很顺，
越来越顺，
然后越来越后面已经有疲劳，
好累哦，
很累了， yeah. 然后我声音都快没了，我那个表现出来眼神的热情
yeah,
都快熄灭了，
uh-huh.
你还要这样继续考我，
uh-huh.
就后面是真的是累比较多，
哦，这样连续五个小时，
对，中间有个 break 啊，
哦、oh, ，OK OK，
对 ，but like all day。
Yeah.
大概是这样，然后回家就躺两天，然后等下
躺两天，屁股很痛。
对，
对，我在 Triple A 面试的时候，其实很类似啊。我们是有两个 phone interview，、
嗯、
第一个 phone interview 是 HR 打来，都问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哦，为什么想来 Triple A 啊？你的强项是什么、啊？等等、
嗯，
这个他比较是要看一下你的 vibe， 然后你适不适合这家公司、嗯，然后。第二个 phone interview 是跟 hiring manager，、
嗯、
就是以后我的直属主管，他问的问题会比较 technical 一点，会问一些我过去的经验、相关的精算经验。然后确实那关也过了以后，当天是八个人 interview 我，对，早上四个，下午四个，然后中午一个午餐时间，
分开一个一个问吗？
也分开一个一个问，
yeah.
然后确实就是整天都在回答一些 technical question。然后可是我到后半段，我个人经验的部分我已经分享到，哦，好累哦。就是我同样的东西我已经讲了四次了，然后还在讲四次。
每个人接下来第一题就是tell me about yourself。
Tell me about, 然后反正就这个讲的都是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大同小异。
Yeah, 确实，然后不过有一些，比如说我知道他是不同部门的人，
嗯、
我讲的就会比较不一样。
调整。
我觉得说哦，我过去跟不同部门的人合作的情况怎么样
啊
什么的。对啊。Yeah, 所以我觉得就还蛮 standard 的一个流程啊。
Yeah,
yeah, phone interview 然后再 onsite。
OK。
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酷国测题材。Hi guys， 我是正在美国打工度假的大学生，当初天真的认为自己可以独自一人在美国好好的生活，到了打工的地方才发现一个台湾人都没有，亚洲人极少，室友都是朋友或家人来，可能他室友的朋友和家人常常去拜访吧。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辛苦，常常还会遇到个性差的同事，因为英文听力还不是很够，也比较害羞，不擅长社交，虽然有在进步，但是还没有交到什么朋友。希望两个帅哥可以给我一点意见或鼓励，让我有走到底的勇气。欸，我觉得首先如果你不擅长社交，然后英文不好，你就已经到美国了去打工，我觉得很有勇气，你已经踏出第一步了、嗯、先给你拍个手，
真的很厉害、yeah. 而且他没有写他是在哪一州，
没有，应该是中部，
中部
亚洲人会比较少，
对啊，因为可能我们自己生活过了美国地区都不会到那么严重的，有
西部跟东部亚洲人，
对啊，都还是有亚洲人啊、嗯、然后还是有办法交到一些亚洲人的朋友，
可能他是去那种 national parks
yeah well yeah. 我会觉得说你今天要去打工度假，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想要去有很多亚洲人的地方、嗯、所以这一块其实它就是你今天出去打工度假的精神，重要精神之一、
嗯、
你今天就要来体验就是国外的生活嘛、嗯、然后教练的英文，对，练的听力跟说的这个能力，所以 对啊，你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你就是每天都在吸收，每天都在进步。
Yeah.
那也不要气馁啦。
Yeah, 啊、真的不要。
享受当下，
这个都是很花时间的。像我个人到美国前面两年真的都没朋友，英文超爆烂。Yeah. 打工度假时间可能是半年到一年吧。就是继续努力啊，相信你的努力是会有收获的。
对啊，
不要气馁。
对啊，我觉得去一些地方玩啊，不要真的只在家。就是如果你都在美国那附近，去一些附近国家公园啊，或者是周末去哪里走走，可能约一两个，就是你可能现在都没有很熟的朋友。
Yeah.
可是我觉得就是要共患难嘛，交朋友， yeah. 所以出去可能 National Park 走几圈，跟这些人一起度过一些问题、yeah. 或高潮低潮，那搞不好你们就会变成比较好的朋友。
对啊，如果高潮很多的话，可能就找另外一半。
哦，就直接进阶，他就直接进阶成另外一半了。
好
啦，也有机会， okay. 有机会，加油。
好。这集的 Q&A 就到这边咯，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去留言和给我们五星好评，谢谢大家，
谢谢，
下周见，拜拜。
拜拜。